我们请翻到《列王记》的第九章啊，第九章。那么，当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毕之后，那么也举行了非常盛大的献殿的仪式。那么，当他献完殿的时候，那么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啊，第二次的向他显现。那么，神告诉所罗门说，你在圣殿里面的祈祷我都应允。哇，这非常好齁、哦。一祷告就蒙神应允。神喜悦啊，因为祷告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来祷告，所以神都应允。同时神也说，我已经把这个殿分别为圣出来，归于神了啊。那么神也应许说，他的心他的眼都藏在那里面。接下来神就告诉所罗门说，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话啊，那么谨守我的吩咐，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样子神应许大卫的福也要在所罗门身上完全的应验啊。同时也警戒他说，如果你不效法你父亲大卫，那么行我的道，遵守我的话的话，那么那要把以色列当然就是你就看到第九章这个地方，会把以色列人从他所示的地上把它剪除，同时他也会把圣殿舍弃。虽然这个圣殿所表示是神的一个荣耀一个记号，但是如果那个人不对的话，神说他宁愿把他舍弃掉，并且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成为世人的笑谈啊，当作茶余饭后拿来消遣的话题啊。这一个神不断在提醒所罗门，你作为一个王的啊，你所担负的责任多么的大，如果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必定要祝福啊，因为神是一个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如果你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话，那一样神的咒诅也必定要临到啊。当神讲完这一段话之后，我们紧接着看圣经的列王记上第九章的第十节开始，我们来看到所罗门的回应是什么。从这几件事情来看啊，那么我们看第十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圣殿盖了几年？七年啊。那所罗门盖他的王宫盖了多少年？13年哦，所以他是建筑哈。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在位40年，那么光是盖这些东西就花了20年的功夫啊。11节说，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所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做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见所罗门给西罗王的这个西兰，推罗王西兰的这个回馈，西罗王这个推罗王满不满意？非常的不满意啊，不满意。因为这个推罗王曾经按照他的需要，那么砍了非常多香柏木、松木甚至金石，让所罗门可以用来建造圣殿啊。那当时所罗门也曾给这个推罗王有很多的麦子跟清油，还记得吗？啊，每年这样供应啊。那么这件事情连这个推罗王都说这个叫做加布勒，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所罗门王这么富有， 如果给他一些丰富的地，我想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却给他一个不毛之地啊，让人家闲啊，家不乐啊。那我们在想说，所罗门在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啊？不要忘了，迦南地不管是好的地或者是不好的地，但就人的眼光来看，所谓的好的地就是生产丰富肥沃之地，对不对？或者矿产丰富啊，等等可以供利用，或者是风水很好，中国人讲风水啊，哇，这是龙脉啊，这中国人相信的啊。好，那么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如同这边不毛之地，不要忘了这些地都是谁的？神的。神是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对不对？迦南地叫做应许之地。今天所罗门王竟然把神的应许之地怎么样，不管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地，他竟然割给了外邦。在这个律法上的遵守，你就可以看到所罗门做了一件错事。他不应该把神的应许之地如此就大方的给了人家，虽然这十二座城市加布勒是个不毛之地，即使是不毛之地也是神要给以色列人。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在律法里面规定，到了西年的时候，西年知道吗？迁西年，我们常听到西年，到西年的时候，这些地要归还给原来的地主。那如果你把这个城都给了西来王去了，你如何到西年的时候把地再释放出来给原来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律法上的遵循，所罗门王做了这样一个错的事情。啊，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并没有完全来效法他父亲大卫，因为他大卫虽然不够完美，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大卫做了很多错事，但是大卫却不让愚昧缠绕着他，他常常可以从愚昧里面转回来，因为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常常询问神的人啊，他是一个合神心的人，是因为他常常求问神，他心里渴慕神。还记得诗篇二十一篇那边怎么讲的吗？我只有一件事，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干什么？瞻仰他的荣美，不断的求问，不断的寻求神，不断的渴慕神，不断的爱神。但是我们这个却看到所罗门并没有做这样事，就按照他地上王的权柄，这十二座城给你吧，给人家就是不毛之地啊。好，我们再回头来看啊。
他所罗门王所，他是著名是有这个智慧，他现在这个智慧有什么关键性？
不是不见了，是不用。这个智慧的源头是谁？是神给了所罗门，好来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治理以色列的民，在各样事情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智慧以前的没有，后面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及得到他，但是他如果不专心寻求神的话，神的智慧不过变成人的智慧而已。这个差别可以分别的出来吗？如果你没有常常在神的里面，你所想的只是我要怎么样，也就是他们犯罪的时候，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所说的话，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变什么如神了，你们先像神就可以分别什么善恶。不要忘那个分别善恶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乃是什么我的标准。了解意思没有？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像神一样，你爱怎样就怎样。那有人说，哇，那神也是一样哦，神是随己意做万事的，对不对？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是太恐怖了吗？今天神爱我们，就把我们爱的捧得跟掌上明珠一样，哪一天神不爱我们怎么办？但是你不要忘了，神会不会随便做事？不会，因为神做事一定按着他的所事， 他的所事就按照他的真性情啊，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做。神不乱做事，神不随便做事，神也永远不会做错事。如果神会做错事，那我们都很危险，对不对？那你怎么敢信靠他呢？对不对？如果神不是信实的神，哎呦，哪一天神99%都信实，就1%不信实，那你也很恐怖啊。那个1%如果临到我怎么办？如果神的慈爱不是100%，那也很恐怖的啊。那哪一天他生气起来对我不再慈爱，那我不就惨了吗？那我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神做事是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属性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那么西兰王14节说，西兰王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那这个金子120他连得到底多少齁？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概是4公吨。哦，不是算金的，算公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是非常不得了齁，尤其现在金价一两要2000多美金嘛齁。你再算算看，哇，它到底有多少美金齁。好，代表是非常丰富啊。人家西兰王给他这么丰富，他给人家12座不毛之城。重点还不在这里，重点是在应许之地不是随着自己权力要怎么样的给就怎么给，而是要顺服神的权柄啊。15节，所罗门王挑选服古人为自己建造耶和华的殿跟自己的宫。那么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索、米吉多还有基色啊等等等等，还有先前法老王那么上来攻击基色啊，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把那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啊，做妆奁，妆奁就是嫁妆了哦。哎，这以前的国王还真厉害哦，只要抢的话，抢了别人的城，然后就送给你当做嫁妆啊。以前的君王常常做这种事啊，现在如果还有君王，大概常常做这种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地上的王常凭着自己，那么来做他想要做的事啊。再来，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伦、巴拉啊，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及马兵的城，以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啊全国中所愿建造的。你就可以看到所罗门所做的怎样，尽都顺利。虽然他的心偏离神了，虽然他没有去询问神啊，但是他一样感觉是很蒙福，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蒙福？不要忘了，不是所罗门超有智慧，不是，乃是神是一位这样的神，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啊。我们再往下看，你会越看越清楚啊。20节，至于国中所剩下的不属于以色列的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显，这是迦南七族里面的人哦，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灭尽呢？因为他们舍不得。神照理说，当他们要进迦南之前，生命记里面特别在提到摩西再次来提醒以色列人，当你进迦南地之后怎么办？要把迦南人全部怎么样灭绝。但是他们进去之后有没有？没有，他们留下了。为什么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好处嘛。什么好处？杀掉太可惜了，这些人都是哎呦免费的劳力耶，对不对？可以来做服苦的工作耶，啊，可以听我的使唤耶。那为什么把他们杀掉？所以他们舍不得杀。神说杀，他们舍不得杀。请问他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吗？不是，对不对？就好像说神说除恶必，中国人讲除恶必尽嘛，对不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对不对？神说全部除掉就是全部除掉，如果你不全部除掉，那哪一天这些就起来了。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这些人留下来了， 他说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如果以色列人真心要灭尽，难道灭不尽吗？神的旨意是灭尽。如果以色列愿意遵守神的话进去的话，这些人能不能灭得尽？当然灭得尽。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啊，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地步。你说没关系嘛，魔鬼有时候还蛮可爱的啊。你没看到那些小精灵吗？不是蛮可爱的吗？现在卡通不是很多小精灵吗？不要忘了，哎，魔鬼啊，就用这样子，哎，蛮可爱的。那没关系嘛，还有点魔法，对不对？啊，你看到哈利波特没有？我不让孩子看，我的儿子我不让他看。他曾经老师，他们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用这本书让他们作为课外读物，让他们去读，让他们去讲。后来我们跟儿子讲不让他读，儿子跟老师讲，老师也同意，所以我儿子就没读这个。不过后来大了他自己去读啊，里面告诉你很多魔法，对不对？对不对？你觉得哦，好神奇，哈利波特是个小英雄，哦，他的遭遇真好，那么卖座，哦呀，写了一本又一本，后来好像写了七本了，那么卖座。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哈，媒体在夺人的心，让你无形当中，哎，会点模仿蛮好的，哎，后来觉得小精灵，哎，蛮可爱的，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如果你不警醒的话，这些东西无形当中进到里面来，哪一天魔鬼就化身成小精灵，接不接受？虽然看到那条蛇你也接受啊，还可以跟他讲话啊，对不对？他就不断的引诱你，就是这么简单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好，二十二节说，唯有以色列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叫他们做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这是对的，请注意，这是对的。因为律法里面规定不能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啊，所以这些奴隶迦南人做是对的啊，让自己的弟兄都是做这个领导的，这个是对的。可见所罗门他守律法啊，知道律法他去守，但是有的守有的不守。比如说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他就轻易的把十二座城，虽然是叫做不毛之地，他给了人，对不对？这个没有守在神的律法里面，但是这个地方他有守哦。那请问有的地方守有的地方不守，那这个人到底是守不守神的话呢？不守嘛，对不对？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什么？讲义上有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了解意思吗？这个讲白一点，就是我们法律有很多条，对，我们现在的法律，哇，好几千条，对不对？你遵守了全部，但是只有一条违规，你会不会被抓？会吧？所有交通规则我都遵守了，只是 stop sign 的时候停得不够久被抓了，请问要不要被罚款？还是要，懂这个意思没有？全部遵守全律法，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律法。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合理吧？神的话并不难懂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我们跳到25节，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跟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这边讲到每年三次，犹太人有三个大的节日，这是所有以色列人必须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啊。哪三个节日呢？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在表明什么？他们在埃及地那么被拯救的，对不对？这个是意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对不对？逾越跳过去嘛，只要在门楣门框上涂有羔羊的血的话，那灭命的天使就不进去击杀长子嘛，对不对？啊，所以这讲到是一个拯救，一个救恩。再来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啊，五旬节，五旬节预表什么？ 哎，五旬节圣灵降临，有没有说方言？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好，五旬节是代表圣灵的降临。祝棚节，第三个节日叫祝棚节。当他们收割完了之后，在他们庆祝，有一个叫祝棚节。祝棚节代表什么？是代表新天新地了哦。好，这个题外话我们就不讲太多啊。反正这一年的三节，以色列是大大的节日，所以他们必须到耶路撒冷，那么来献祭，来朝圣的啊。所以所罗门在这三节里面来献燔祭跟平安祭，这是做的对不对？也都对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他到底有没有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其实这是对的。但是你就是看神所定规的，他有的部分遵守，而且守得很好，但是在有一些部分却没有那么的准确。啊，这个我们看到所罗门跟他父亲很大的不一样啊，也就是他的心慢慢慢慢就偏移了。我们常常讲到说，所罗门刚开始是非常爱神，到最后他却远离神，这中间的转变到底在哪里？那你就可以慢慢从这边去看到，他的心是慢慢慢慢的被转到世界去的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收，有点弹性，妥协一下没有关系，这样的关系就变成后面的大关系，越来就越偏了。所以为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一点地步都不可以有，家里一点点破口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只要一点点破口，他就进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很小心啊，很小心啊。好，我们看到所罗门来造船了哈，26节，所罗门王啊，在以东地的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啊，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那么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啊，坐船航海。这个西兰是一个海岛，在一个靠近地中海啊沿岸的一个岛啊。腓尼基可能你比较知道他是谁，有听过腓尼基吗？腓尼基啊，嗯，也是海盗了哈，反正就是航海技术很厉害的哈。哎，西兰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了哈。好，所罗门呢跟一同坐海啊，跟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所以当时航海技术是很好的哈。他们到了厄斐，又从那里得到420他连德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哇，刚刚120他连德大概有4公吨的金子啊，现在有420他连德，而且船只是不断的往返啊。所以所罗门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丰富啊。再来，我们13要看到所罗门王朝的最高峰。啊，我们来看，从最高峰里面来看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当时四巴女王啊，第10节第1节啊，四巴女王，四巴大概就在阿拉伯半岛的南方啊，算是比较远的地方啊。这边的一个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哎，把它画下来啊，就来要用拦截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啊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的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都说出来是干什么？要看看所罗门怎么答，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啊。结果所罗门王把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四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啊。那么小字说他在殿里面所献的燔祭，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哇，这个四巴女王是来挑战的啊，来踢馆的了啊。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所罗门王有这么有智慧。结果来了之后，不但能够答出他心中的疑惑，他想问的那个很刁钻的问题通通答得出来，而且讲得明明白白。哇，这个对他来讲已经得到了，对不对？他要的他已经得到了。再来看看所罗门王的规模，不管是仆人他的臣群臣，以及他们的服装，以及他所献祭等等，不得了，这些超过他所能够想象的。一个国家可以治理的这么好，好超乎他想象，所以他诧异的神不守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会让别人一看神不守舍？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神的儿女应该让人家一看不得了了，你的生命这么的饱满，这么的柔美，让人家看了就惊讶不已，很羡慕。不晓得人家看到你是这样的生命，还是看到你哦，你是基督徒啊，这跟我想象基督徒不太一样，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那么最近弟兄姊妹在查经的小组查经里面讲到传福音啊，怎么传？那传福音有没有遭受到挫折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啊？最大的挫折，你觉得传福音为什么你不敢去传福音？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怕被人家拒绝嘛。而为什么怕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拒绝又有什么下场？会觉得很没面子，对不对？啊，可能弟兄比较难这一关哦。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个弟兄说啊，好几年前啊，当他们还是活泉的时候，有一次刘牧师呢就带他们去永和吧，永和超市前传福音。一到那个地方呢，就有人就是问人家量这个脉搏血压的哈，那么其他人站在旁边就问刘牧师，我们应该怎么传？刘牧师也不晓得怎么传，就他们认着说，我们再看看吧，啊。也不晓得怎么传，因为要跟人家讲讲两声，人家不甩他们哦，呀。结果呢，天就慢慢暗了，然后开始下雨了。哇，刘牧师跟他们讲说：“你们都有带伞吗？”他说：“有。”好，现在去呢，只要有人从超市出来没有带伞的，就帮他撑，帮他撑伞。有这回事吧？可能有人开始点头了哈。好，帮他撑伞。那也许有人觉得很奇怪，他撑伞过程有人很奇怪，以为你是要小费啊或者是什么哈，干什么哈？有人就吓一跳，但是他们就是说没有，我们只是为你撑个伞这样子啊，让你可以不用淋雨到车上啊。好，把他送进去之后，有人就开始掏钱，他们说不用，只讲了一句话：耶稣爱你，然后就赶快就走了，就不断在那边做，讲了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不求回报，耶稣爱你。请问这个是在传福音？他们觉得蛮讶异的，神不守舍，你们这些人疯了吗？从来没有人做这种事，他们做的不过是帮你撑个伞，然后不是给你讲一篇大道理，哦，你还是信耶稣哦，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你就下地狱去吧，哦。有人传福音有这种心态啊，被拒绝的时候你下地狱去吧，啊，有没有那种心态？有，你把祝福变成什么？咒诅啊，请注意哈，我们要传福音，不是要咒诅别人啊。不过有时候那个心态就是被拒绝很不难过嘛，哦，明明这么好的东西要你上天堂，你偏偏要下地狱去，去吧，祝你一路顺风。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这样传，把那个爱就很自然的流露出去，是不是你在传福音？你用你的生命在传福音，所以有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传福音要有一个求神给我们环境的一个切入点，好让我们可以表现出那个基督的爱哈，让人家真的魂不守舍啊，哇，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境界哈。好，这个示巴女王就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即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哇，可见所罗门的智慧怎么样？高，对不对？他完全的折服下来啊， 因着所罗门的智慧，他的对答，因着所罗门的这一个服侍啊，上圣殿啊，因着他的臣仆这些文化，这一些宗教，让这个示巴女王大开眼界，魂不守舍啊。所以他说，我以前听的跟我所看的差太多了啊，他们所讲的你都达不到一半。如果你是所罗门，你听到会心里会怎么样？到现在你才知道，心里难免怎么样？都很高兴嘛，哦，人听到人家赞美的话，尤其是真的嘛，哦，当然心里会蛮舒服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请问是听谁的话是有福的？其实神的话，因为不要忘了，所罗门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啊！所以这臣子在你旁边的，真是有福啊！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福的？是啊，因为神的话不用再透过所罗门，对不对？神的话怎么样？你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啊！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啊，能够享受神的话语是有福的，只是我们常常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在享福但是却没有把它当作福啊。第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麻烦各位再把它画下来，这句话常常听到，对不对啊？在圣经里面常听到这句话啊，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王所说的一句话，对着所罗门所说的话啊，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你有发觉哈，示巴女王在讲这些话，但出自她内心。但实际上你会发觉，所罗门之所以蒙福，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这么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智慧，之所以这么丰富，那个祝福的源头在哪里？神。其实你会看到，其实示巴女王虽然讲出这些话，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可以看到，其实那祝福的源头并不是所罗门很厉害，不是，而是那个源头，因为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有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有，你看到第一节里面，有没有？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什么？因耶和华之名而得的名声。今天都知道一件事情，今天国家之所以这么富强，所罗门之所以这么有智慧，所罗门之所以这么蒙福，最重要的那个福的源头是谁？神。神也借着示巴女王一直在提醒所罗门，常常来寻求神吧，常常来渴慕神吧，因为他是祝福的源头。离了神，所罗门王什么都不是。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可以蒙福，那个蒙福的源头是神。人常常会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到那种程度之后，就忘记那赐福的神。我们要那个福，那是不是要那个神呢？啊，这是两回事哈。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迷失的，来到神面前只是想求福，而并不是真心的来爱神。这两回事哈。如果你孩子一天到晚只想跟你要钱，而一点都不关心你的话，你在做父母亲的心中作何感想？哦，还好，今天还有点钱。还有点利用价值，对不对？很有价值，但是这价值建立在哪里？钱。那哪天我要是没钱的话，那我的价值存不存在？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今天我们爱神，是不是爱神跟爱这个福，这两个我们真的要把它理清楚啊！我们想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啊，我们想到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啊，那如果今天小孩子真的 他只要稍微关心你一下，我们心就很满足，对不对？你没开口，我都愿意把我的钱掏出来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啊，小孩子尤其念大学的哈，哎，他偶尔关心我们一下，我们就恨不得飞到他旁边去哈，哎，做牛做马，我们都愿意，对不对？哦，以前孩子在小时候，师母啊，当时还不是师母哈，一个平凡的女生哈，他就说，能不能让我辞职不要做事哈，不要赚钱，我就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读书呢，我就是陪他，帮他煮饭给他吃，因为吃外面实在是不安全。我想很多做妈妈都那种心哦，保护孩子啊，给他最好的，都有那个心哦。但是有时候小孩子的回馈是不是呀？我不是要求说对等的回馈啦，只要有那一点点的回馈，哇，那做父母亲的死都愿意哦，他要什么都给你。哦，我们要的实在是不多，对不对？如果你做父母亲的，是不是要的不多？真的要的不多啊！你看那做刚做父母亲的小 baby， 就是这个小父母亲呢、啊，这个每天晚上没得好好睡，对不对？但是很辛苦啊，恨不得不要生这个孩子。但只要那小孩子稍微一笑，你就怎么样？哎呀，死都甘愿了，哦，熬夜下去 OK 啦哦。啊，只要小宝宝睡得很香甜，你就这样。你就很满足了、哦、那我想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都是这种心态，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神是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对不对？连他的独生爱子就赐给我们，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你就是来渴慕他，来亲近他，不要一天到晚只跟我要钱而已嘛、哦、能不能偶尔表示一下说，哎，你很想念他，很想跟他亲近一下、哦、而我们的父，我们父的这个心就得满足了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神也透过示巴女王在提醒他，那个福的源头你要来寻求他，是他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是他永远的爱以色列，所以神才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让你能够秉行公义，神才赐给你智慧嘛，对不对？你今天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神信守他的承诺，对不对？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的金子跟宝石，不得了哦，120他连得，你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哦，几公吨？四公吨啊、哦、哇，四公吨啊，金子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宝石哈、哦、还有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这样多，不再这样多啊。十一节，西兰的船只又从厄斐运来金子，又从厄斐运来了许多的香柏木啊，檀香木跟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还有王宫做了栏杆，又为唱歌的人做了琴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哎，读这个好像很繁荣，那你读到有没有一点怪怪的感觉？好像怎么样？好像你已经达到顶点之后怎么样？以后再也没有，以后再也没有看见，有没有发觉？这句话在告诉什么？当人不断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而忘记那个祝福源头的时候，神也在警戒我们。神有一个隐藏的警戒在那里，他告诉我们，以后再也没有，以后再也没有，那个巅峰就慢慢的消失，那个丰富慢慢的消失，那个神的荣耀怎么样？也慢慢的离开了。当人的心不在神的面前，神也就怎么样，慢慢的无法跟你在一起啊。所以这边有一个隐藏的警告在那里面啊。十三节，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求的，所罗门王也都送给他，另外按照自己的后裔馈送于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就转回本国去了啊。再来，我们一直会看到所罗门的丰富啊，他的智慧啊，但是 你可以看到神的警戒不断在那里，不断的提醒他神是祝福的源头，不断提醒他，当你不仅仅追随神，不渴慕神，不询问神的时候，神那个祝福会慢慢慢慢的离开。好，十四节，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德，每年哦，金子哦，啊，哇，你把它换算一下，660他连德大概多少？大概就这个是20公吨哈，2万公斤，哇，不得了啊！另外还有商人跟杂族诸王哈，那个杂族也叫阿拉伯了哈。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除了那些之外，还有人进贡呢，哦，所以这个国势是非常强，哦，四围的列国都要向他这个进贡来，哦，16节，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造了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有600色克勒，那挡牌是挡住全身，打战时候有这种挡住全身的叫挡牌啊。那这个600色克勒大概是7公斤呢，啊，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哎呦，打仗可以用这个，不得了，用金子的哦。到时候，杀了人还有战利品哦，哇，只要拿一个就够本了哈，哦。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造了盾牌，那盾牌是比较小的哈，挡箭的了哈，哦，有300面。那么每面用金子3米纳啊，都放在黎巴嫩的灵宫里面。再来18节，王用象牙造了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背后啊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那6个台阶，所以又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哇，这座宝座怎么样？哇，豪华，象牙做的，象牙外面再包金子，而且有6个阶层，不得了啊，12个狮子，对不对？哇，非常气派，非常丰富。他说列国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啊。所罗门王一切的器皿都是什么做的？金子。哇，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鼎盛啊，黎巴嫩灵宫里面的一些器具都是金金，不但是金子，是金金，金金就是金子再去提炼到纯金那个样子啊。所罗门年间啊，银子算不了什么，都是算金子，不算银子，啊，到处都是银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的丰富啊。所以坊间有什么所罗门的宝藏有没有？寻宝图啊，等等。所罗门年间啊，银子都不算什么，因为王有他斯船只跟西兰的船只啊，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的智慧跟财宝啊，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为什么求见呢？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哇，你要把智慧的话从哪来？神啊！你又看，又再提醒一次，是神，都是神。所罗门王之所以这么丰富，是因为神啊。还记得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所罗门跟王求，跟神求什么？智慧，好治理你的民嘛，对不对？神甚喜悦，神就赐福他，对不对？他说我赐给你智慧，以前的王没有，以后的也不会像你这么有智慧的。那因为你所求的是智慧管理我的民，所以我把你没有求的怎么样也给你，不但是你的富足尊荣我都给你。今天不是所罗门做王做得很好，不是，乃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就照他的信实来祝福所罗门，所以让所罗门一切都这么的丰富，这是因为神的守约，神的信实。 好，我们看到26节，一样在讲到所罗门的那个强盛啊。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城区的城邑跟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哇，哪一天我们站的石地面石头都是银子， 哎呦，那时候钱算什么？哎，不算什么啊。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哇，多到这种程度啊。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子，每辆价值银子600色克勒，很贵的啊。马车呢，马每匹154克勒。那么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照这个价值经他们的手买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丰富是一个最巅峰的时刻啊。但是你看到11章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巅峰时刻过去了，从此不再有了。那个巅峰过去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了。马上神的那个管教就来了齁。11章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朝的衰败，40章是所罗门的巅峰，一下衰败了齁。第一节你看齁，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哇，以色列周围的女子他都娶遍了齁。这个是我们上次也讲过，这是一种政治的联姻嘛，齁，那个结婚嘛，政治婚姻嘛，齁。那宠爱这个，又宠爱这些啊 ，OK， 这个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对不对？当然王好像就可以有很多啊。这个其人之福是不是真的是福？其人之福什么意思？知道哈？啊，圣经里面我看了这么多哈，没有一个因为娶了两个老婆而享福的，好像没有。你去看每一个娶两个老婆的，好像都没有。哎，神所祝福的家庭是一夫一妻，神没有从亚当身上拿两根肋骨，拿几根？一根，只有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神没有造两个女人，神只牵了一个女人，牵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让他们成为夫妇啊，一夫一妻是神的心意啊。好，我们再拉回来啊，这个以前讲过就不再多讲啊。他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这个往来相通齁，这个相通，往来相通不是说不要做生意，不要说完全不来往，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往来相通是代表婚姻的关系啊。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当你跟外邦女子结婚的时候，你不但娶这个人，你也娶了他的神。这个意思，他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神，所以神是禁止的。因为以色列是神所分别出来的民，是属他所有的啊。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啊，新约里面讲说，信与不信不可怎么样，同父一轭。当然有人把它用在婚姻里面，也是可以行得通了。其实当时这个是讲到说，信的跟不信的是不能一起服侍的意思。那甚至你把它扩充一点说，信与不信的在做生意上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价值观不同啊，你会很多挣扎在那里面。当然很多人会用这个来教导婚姻了，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轭。如果你交了男朋友还没信主，最好他结婚之前信主，否则免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齁。啊，如果真的这个教导是对啦齁。不过神总是有恩典，总是有怜悯的。如果有人这么坚持的话，我就娶不到师母齁。 因为当时他信了，我是不信的，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不信不是因为我拜什么，因为从小我就不信，我不太信鬼神这个东西。我是信主之后才信鬼神的哦。有没有鬼？鬼怎么来？人死掉变成鬼，对不对？这是错的哦。人死掉不会变成鬼，绝对不会，孤魂野鬼飘来飘去，放心啦、啊、你好好看圣经，人死掉后到哪里去？到阴间啦、啊、还记得拿撒路那个吗？拉撒路、啊、不是拉撒路，有一个财主，有没有？有一个财主不是在阴间里面吗？啊，他说哇好渴啊，你看看，诶，那个乞丐啊，诶，你在阴间哦，诶，奇怪，那个乞丐怎么旁边有亚伯拉罕在安慰他，在疼惜他，那我为什么没有呢？那个人不是乞丐，我是大财主，诶，我来到阴间，我口渴的跟什么一样，没人给我一点点水喝，那个人不过是乞丐啊，常常在我家面前在讨东西的那个人，哎，为什么亚伯拉罕安慰他爱他呢？他就很压抑。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在世上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愿意凭信心来接受神的人。好，当他们死了之后，灵魂到哪里去？先到阴间去。那为什么不到天堂去？那是以后，因为耶稣还没在第二次再来嘛，对不对？第二次再来才会把我们接上去嘛。那还没接上去之前在哪里？在阴间。那在阴间有两个部分哦，是可以看得见的哦，所以那财主才会看到那位乞丐哦，对不对？分两种人，一种是不管你在世上混得好不好，抱歉我用混这个字哈，啊，有人混得很好成了大财主，有人混得不好变乞丐，这个都无所谓，最重要他要不要来抓住神。他抓住神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在阴间的另外一部分地方，也可以叫乐园，有没有？还记得乐园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旁边有两个强盗吗？一个嘲笑他，对不对？另外一个不是，他说我们这样被钉是罪有应得，这是应得的。那主啊，主耶稣啊，求你在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怎么说？你与我在乐园里。在强盗在上面的时候，他的心悔改，他悔改了，他认识这一位主啊，他求你纪念我，就是他愿意相信的。那有人说，哎呀，还没受洗啊，受洗才算数啊，麻烦下来洗一下再上去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哦、不用啊，信嘛，信，他只是相信就可以了。洗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他说在那个乐园里面，那个乐园就是阴间的乐园，乐园是在阴间齁、哦、当然有人把它解释成在天堂啊，当然也是天堂，也是乐园啊、哦、不过所讲的是暂时的在那个乐园里面。但是乐园的另外一边也叫做阴间，但是这个阴间不叫乐园。如果是乐园，那个财主就不会说给我点水喝嘛，哦，不会。那么耶稣跟他讲说，因为你没有接受嘛，所以你在这里。那这个财主求一件事情，他说，那你这样麻烦一下，我还有几个弟兄齁、哦、我有几个兄弟在世上，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啊，赶快信。也就是说每个人就是要每个人对生命负责，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哦，人死了不会变成孤魂野鬼，我们的灵魂通通到哪里去？阴间里面去，不再可以跑到外面来四处游荡，不可能。那有没有孤魂野鬼呢？有的。那孤魂野鬼怎么来的？哎，这天使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随着撒旦当时被打在地上来，对不对？有三分之一的星辰随他下来，那三分之一的星辰就是恶使者天使。所以天使有好跟坏的齁、哦、哎，那你说哇，天使三分之一都下来，不是太多了吗？你放心齁、哦、有三分之一的恶天使，还有三分之二的好天使啊、哦、天使的作用是干什么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些天使是来 服侍我们信的人的。阿们。哎，所以你不用怕，恶天使那么多啊，比例至少比例上就赢过他们了哦。比例上是几比几？一比二，你稳赢的。而别忘了，天使的领袖是谁？神嘛，对不对？神是他们征战的元帅嘛，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啊。我本来都不信的哦，我小时候我就不信了。那如果我也拜拜，拜拜的目的是有东西吃，啊，有这种经验呢？哎，对哦，拜拜才有鸡啊，哇，哦，鸡好吃啊！现在叫你吃鸡啊，不太喜欢吃。我们小时候好喜欢吃鸡，只有拜拜的时候才有鸡，平常没有鸡可以吃。啊，讲到鸡我就想到鸡腿，跟你讲过鸡腿的故事吗？啊，可能有人听过，有人还没听哦，再讲一次哈啊。然后每次讲到鸡，我就想到鸡腿啊。然后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吃鸡腿，一只鸡两几条腿。两条腿刚好就两条腿，为什么不四只呢？哈，我们家呢三兄弟，我是最小的，每一个哥哥都大我三岁，那另外大我六岁，我有一个妹妹小我两岁。我们全家都喜欢吃鸡腿，当然我妈妈不会跟我们争的哦。哎，那我们都爱妹妹，所以妹妹。保障名额，妇女保障名额，一根腿呵呵没问题。那现在一根腿，三个兄弟怎么分呢？一人一口吗？不是这样子哈，要么全吃，要么不吃。那么男人有男人的方法，什么方法？看谁的拳头大。虽然我小归小，跟人拼了，每次我都被打得流鼻血，痛哭流涕。看他们吃鸡腿一般都是我大哥吃的哈。但大哥后来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啊，我从此之后不跟你们争了，记得你们两个弟弟竟然这么喜欢，给你们好了，不过我要两根翅膀哎，我说哇，只要不跟我争鸡腿，你要拿快通通拿去没关系。从此之后就跟我二哥争，哎，这个好像胜算多一点，结果每一次下来还是我一边哭一边看他吃鸡腿。直到有一天，不是我长大了，不是我找到身体的弱点，他的鼻子碰不得，从小就不能碰，一碰就流鼻血。从此之后我吃鸡腿他流鼻血你看人多坏啊！有时候跟我哥哥讲起来就很好笑啊，为了一根鸡腿啊。不过现在鸡腿没人吃了啊。所以我当时是没有信主，没有，一直到大也没有，教会也不去，但是因为追女朋友追到教会去的嘛后来论及婚嫁真的是这样子。有一次师母就跟讲，哎，你能不能信基督了齁，能不能信耶稣齁，那信的话这个有神的祝福比较好。其实我当时还是不愿意，他说上教会可以，但是呀，这个神我还没有认识透底啊，先暂时不要。他当时也就这样嫁给我了齁，不是因为我帅齁，后来想想是因为神很怜悯我好，那题外话了齁。如果当时真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说真的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而我讲这个不是说哎，那没关系，反正就找一个，反正他以后一定会信，不是这个意思。的确是神的话是这样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是很有怜悯的神啊，很有怜悯的神。不要忘了啊，如果同样信仰进入婚姻的话，这个婚姻会走得比较顺一点，比较不会受那么多的苦。但是如果一个相信的一个不信的，当然在观念上就差很多了。那这样子的话，尤其是姊妹可能要多受点苦。因为你想上教会别人说不要去，那你怎么办？去不去啊？那因为信仰关系不一样，观念不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受点苦。那如果你熬得过，你也有信心，靠着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胜过，而且可以把不信主的先生带到神面前，哦，神还是很有怜悯的。 黄牧师没有教导你什么啊？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于轭。所以我们在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要绝对遵守，有一些东西不是不遵守，而是怎么样？祈求神的怜悯。了解这个样的原则吗？哦，好，我们再赶快回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啊，其实他已经没有遵守神的话了哦，因为神曾经告诉他们不可以娶这些人，免得他们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你看哈，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爱到什么程度叫恋爱啊？就是爱到那种，耶。第三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不得了。啊，这公主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很尊贵身份的公主，他国的公主，不是本国的公主嘛，对不对？没错吧？啊，还有兵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哇，一个埃及法老王就不得了，女儿就不得了，现在这样有1000个，当然可能也有犹太的女子，当然我想应该有哦。但是嫔跟妃，那有人一直在问我说，那个妃跟嫔到底要怎么分哦？那个妃就出身比较尊贵一点的，他们所生的孩子以后是有权利可以继承王位的，就是比较身份比较高的那个妃的话嫔的话，就是生的孩子是没有权利可以继承王位的哈、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那我们再看到第四节，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他的心偏离，娶了外邦女子，心偏离神啊。第四节，所罗门王。那么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啊，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啊，可见他娶的公主里面有西顿人哦。西顿人拜的是亚斯他路啊，那么亚斯他路就是巴利的哈。巴利的女神，然后巴利有男的跟女的啊，而亚门人可憎的神叫做米勒公啊，米勒公可能跟台湾的土地公差不多，反正都是公啊。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哇，前面是所罗门爱耶和华，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却什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慢慢的啊，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啊，摩押的神叫基摩啊，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啊，摩洛弥勒公啊，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你还记得在前面有没有？他不是在丘坛去献祭吗？看，这个时候是建筑丘坛，而且不要忘了，在耶路撒冷建筑什么圣殿？耶路撒冷建圣殿吗？在耶路撒冷的对面的山头建什么丘坛？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对不对？一个人不可能爱两个老婆。不是爱这个就恨那个，同样的意思，了解了没有？哈，你可以看到所罗门，他拜神，他也拜假神，而且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哇，他拜的神可真多了哈，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哈。什么神都拜啊、哦！中国人讲诸天神佛嘛，对不对？所以封神榜啊，封神榜知道吗？哇，以前中国只拜天神嘛，只拜天，拜天。其实中国刚开始是拜独一的真神，拜天哦，祭天是拜一个哦。但是 从这个佛教进来之后，开始到了跟道啊一起合在一起，就开始封神榜，有没有？封神榜就把所有的把封成神了，所以才变多神哦。啊，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哦。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哇，这神像所罗门曾经显现，亲自显现两次。这两次其实你可以好好再回去看，这两次神都跟他说什么？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有没有？遵守我的话语，行我的道，我要祝福你，我不断人做大卫的位上，对不对？同时也警戒他，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那个咒诅是会临到的，是要会把以色列民从应许之地把他讲吐出去的，赶逐出去的。我也要离开那个为我民所造的圣殿，还记得吗？在第二次显现的，有没有？我要让以色列民成为列国的笑谈，有没有？成为讥笑，有没有？大家想到你们就笑你们，对不对？你们为什么离开那位神？神是信实的哦，神说的话必定会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啊。好，我们在想说啊，神啊，你能不能向我显现哦？呀，我们常常想说，神向我显现一次就够了，所罗门有两次，而且神跟他讲的话语这么清楚啊。耶和华曾经吩咐他说啊，不可以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所罗门之所以会衰败，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来。你又可以知道，国是神给所罗门的，今天你不听，所以我拿回来，讲得清清楚楚，对不对？这个约伯也曾经讲过一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下面那一句很重要，下面一句是什么？我们当记得上面两句，下面一句忘了，最重要那一句没记起来，那很可惜。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我们该学习约伯那个样子。这是约伯身遭的所有东西被拿走之后，约伯所讲的话。你知道约伯受苦的时候，知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天上发生什么事？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游来游去，然后回到天上跟神的种子，怎么样？神就说：“哎，你们去看好查看我在地上那个忠心的仆人约伯啊，有没有？”哦，那撒旦说：“有啊，就是因为你保护他。”如果你不保护他的话，哎，你看他还敬不敬拜你？有没有？撒旦没有讲这句话，神就说：“去吧，你只要不伤害他的身体，你要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吧。”所以撒旦一夜之间把他的七个儿子统统杀掉，啊，然后夺取他所有全部财产，一天哦，全部都没有了。约伯讲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配得称颂的。哎，如果今天你哪一天碰到一个环境，突然被 lay off 了，太太离你而去，哎呦，不要那么惨了哈、哦！你会问什么？你会问神什么？神啊，你真可恶！你怎么容许这样的？这东西临到我身上，对不对？你会开始埋怨。但是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对不对？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接受。收取的是耶和华，哎，那个时候讲这句话不容易，哎，神啊，你怎么容许我被 lay off 呢？你会很多抱怨的话出来，但第三句更棒，对不对？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不管神怎么待我，我都称颂这一位神。你就可以看约伯，哦，约伯人真的实在是不得了，属灵的前辈，大前辈。但是这样的人，神制不制作他？神制作他，神让 魔鬼撒旦继续的去攻击他的身体啊，所以第二次天上在讲的话，这个撒旦还是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攻击约伯，厉害！撒旦哦，找不到任何缺点，他还是可以讲你缺点。他说啊，人以皮代皮啊，以骨代骨啊，也就是什么？你伤害都是旁边的人，所以对他没有影响，所以他还是敬拜你啊。你且让我去攻击他身体，看他还敬不敬拜你。神怎么样？神容许，神容许说你攻击吧，但是不能取他的性命。那攻击惨不惨烈？你去看，非常惨烈，从头顶到脚掌，长满了毒疮。到这种程度，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他一个人坐在垃圾堆里面，拿瓦片刮自己身体。为什么拿瓦片割身体？痒得不得了啊，刮啊！那个刮的结果是怎样？肉是一块一块掉下来啊！你有没有痒到一种程度？说哇，好舒服，越抓越痒，抓完之后满身是血。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可能得皮肤病的弟兄姊妹有这种经历。明明知道不能抓，但是不得不抓，为什么？痒到不得不抓。你是用抓的，约伯是这样拿瓦片刮。这样完了吗？没有，神还派了三位小天使去，他的三个好朋友干什么？在炼金晶，把约伯生命中一点点的渣滓出来。哎，还好我们都不是约伯哈。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不要让约伯所受苦难临到我身上。但是约伯受完这些苦难之后，最后他说一句话，什么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哇，那个生命叫漂亮，那个时候叫做金晶。神在制作我每一个。你不是约伯，你不可能像约伯这么的好，所以你受的苦难不会像约伯那么的伟大。神总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量给我们适度的苦难，阿们。所以你现在有一些苦难，感谢主，那是你可以承受得起的。但是苦不要白白受，有人受完苦还不晓得哈，有的小孩子实在是迟钝哈，被父母亲羞了一顿之后，不晓得父母亲为什么打我，有没有这种孩子？啊，这种孩子怎么办？在修理嘛，修理到他还能顿悟哦，原来不可以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哈，被神管教了之后还不晓得，所以苦就白白受，因为没有到什么施恩宝座前求嘛。有没有一首诗歌是这个？我没到施恩宝座前去求神，说我到底这环境当中我要学什么功课？如果我们受了苦又没学到功课，神只好再继续怎么样熬炼你嘛，就像雅各一样嘛。神是不断在训练雅各，对啊，神不断训练雅各，对不对？为拉班做事，对不对？哎，然后已经这个娶错老婆了，对不对？哎，还没学到功课，那神又继续让他去学另外一个功课，对不对？一直学一直学，学到什么学好？学到亚伯渡口嘛。亚伯渡口他正要回来，对不对？带着羊啊，带着四个妻子啊，十二个孩子啊，要回来说亚伯渡口。你看亚伯渡口他的分配很好玩哦，他分成三队哦，他比较不喜欢的摆前面哦，让他哥哥抢，所以你可以看哪个是他比较不喜欢的啊，他比较喜欢摆在最后面第三队，那他在第几队？他在第四队。你看雅各那个时候，你看那心哦，还是因为他哥哥以扫，他以前骗过他哥哥，怕他哥哥来杀他嘛，所以就派一队一队去，让哥哥先消消气啊，先送礼物啊，然后杀手软的时候，最后这个弟弟就不杀了哈。你看雅各的心这么狡诈哈。结果那天晚上，他不是跟一个人摔跤吗？结果摔到天明的时候，谁赢了？雅各哦。可是雅各很有力量哦，人的力量很强哦，摔跤摔赢了哦。所以那个人说：“哎，人跟天使你都摔赢了。”但是那个人轻轻的在雅各的大腿窝一摸，雅各从此就瘸了。 所以犹太人就不吃大腿的那一块肉，犹太人不吃，要纪念雅各，雅各瘸了，但是雅各整个心就怎么样，转过来了，他想他真的看清楚一点，凭着人的本事他厉害，狡诈他厉害，做事他厉害，但是经不起神怎么样轻轻一摸。从此之后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之后他就跑到最前面去了，有行动哦，人生命改变需要行动哦，跑到最前面去看他哥哥哦，等等等等，所以神是在让我们环境当中学功课，学得快的人少受苦，学得慢一点苦可能会长一点，但是不管长或短，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受苦里面，神的心意是干什么，让你可以更认识他，让你属灵的肌肉怎么样更强壮。旧约里面常常讲到那个肌肉强壮就可以拉什么铜弓，有没有铜做的弓啊，可以拉得开啊，要训练。父母亲对待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他受苦，你要训练他，爱的过度不代表对他真正好啊，适度的管教，适度的让他吃苦，对他来讲是训练他的属灵肌肉。好，我们再回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把它讲完。好，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讲得非常清楚，你的臣子要来取代你，要把你的国拿掉。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些事，必从你的儿子手中将国夺回来。这边神在纪念谁？大卫。神守约，施慈爱，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所罗门你做错事了，我要惩罚你，但是我纪念我跟你父亲大卫的关系啊。你看我们神是纪念的神哦，啊，所以每次圣经都提到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也纪念近前人的后裔，有没有？然后近前人的后裔，神都要祝福，所以要从你这一代开始。我不晓得你是第一代、第二代哦。什么是第一代、第二代？听得清楚吗？哦，我的父母亲都没信，是我第一个信的。我们家族里面，我家里面我第一个信的，那你就是第一代。第一代基督徒，感谢主哦，就断开祖先的咒诅，你要来祝福你下一代啊，要成为怎样的基督徒？敬虔哦，敬虔。你敬虔，你是在祝福你的下一代啊。好，因着大卫的缘故，不是因为你所罗门，你所罗门太差了，你在神面前是行作恶的事情，我必照我的话来行，但是这些惩罚因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把它延后了，你在世的日子我一样让你做王，做到你死的日子，我要在你的儿子身上来处罚这件事情。那有人说，哇，真衰哦，我刚好是人家的儿子，那个所罗门的儿子不是蛮倒霉的吗？但是你会看到他的儿子所受的事，我们讲到他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好，我必从你的儿子手中把国夺回来，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来，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哦，你看神，神纪念他的百姓，神纪念他的仆人，神纪念那专心寻求他的仆人大卫，神也纪念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所以因为这样缘故，我不帮你的国全部给你的臣子，我还为你留了一支，其实一支就是两支啦，除了你自己本身一支之外，神还留另外一支给你。所以南国有犹大，因为所罗门是犹大支派的，另外一个支派留给他的是什么？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哦。剩下北国有十个支派给他的臣子啊。好，那么神就开始工作了。神在这一个所罗门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管教， 只是依然让所罗门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好，在外面外邦里面，神兴起两个人来开始扰乱那么以色列国。一个叫做哈达啊，在十四节这边有个哈达啊，那详细内容麻烦你回家去读。另外一个神又兴起另外一位，在二十三节叫做利逊。这两个人是从外面神兴起的人，成为神来管教以色列的两个工具啊。那么在里面呢啊，有外患也有内忧啊。那内忧在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以后你常常会读到这一句话，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在列王记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件事，这个字哈，不断的提醒我们。那这个人，这个儿子到底做什么事哈？有兴趣你可以继续往下读下去哈。以后你会不断的读到这一句话，不小心你就把它记下来，尼巴的儿子，烂泥巴。耶罗波安啊，我们来看他慢慢会讲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啊。好，那么也举手攻击王啊，可见有外患也有内忧。那么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的母亲是寡妇，名字叫做洗鲁阿啊。好，那我们就跳到29节。他说有一日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他臣子啦，就是这个臣子齁、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了一件新衣服，在当时穿新衣服是不容易的齁、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没有别人，亚西亚将自己身上所穿的那件新衣服就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将国啊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来，将十个支派赐给你。那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按照神的话所说的啊，因为他离弃我，他则是所罗门啊，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人等等等等等等啊，没有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一切的律律典章，像他父亲一样。那这个我一直不断重复，借着先知的口来向耶罗波安来讲明神的心意啊。那么好，第37节他说，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再来38节啊，看啊，你若遵从我一切的吩咐，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坚固你的家，为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这一段话你听起来跟前面神该跟所罗门讲的话怎么样？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是愿意遵行他话语去做的人，有没有？没有错吧？神不断的强调，神在寻找一种人，寻找哪一种人呢？是愿意来听从神话语的人。他要寻找是一个顺服神的器皿，对不对？神不断在寻找这样的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顺服遵从他的话的话，神祝福必要临到。39节神在重申他是信实的，因为所罗门所行的要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因为神永远计划里面要在大卫的后裔要有人不断坐在王的位上，对不对？ Yeah. 所以神信守，因为最后那个后裔，讲到那个后裔是单数哦，那个后裔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好，那我想我们先讲到这里啊。那么回家继续看，这个时候所罗门王朝算准备结束了。 啊，他的王朝准备结束，因为衰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再过来十二章，你就可以看到南北国的分裂，就变成分裂王朝了。好，我们做个祷告，回家要记得先把它读一读，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不但宝贵，你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如何来蒙做一个蒙恩蒙福的人。主，你在我们当中在寻找那敬畏你的人，顺服的器皿，愿意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人，好让你的福可以透过我们，不但我们蒙福，家庭蒙福，教会蒙福，也要让这个福能够透过我们传给外面还不认识你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在你里面，我们不但领受你祝福，让我们更深的学习认识你，爱你，好让我们成为那个流通的管道，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主，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在灵里更新，渴慕你自己，好让我们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器皿。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